让我们在一起同心祷告。圣哉至高的天父上帝，那被杀的羔羊，与主同尊同荣的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此时此刻因此你圣灵交通感动，借着你的道，借着你自己，使我们完全降服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啊，今天是这个基督君王主日。啊，这个主日呢是比较近的时候才放在教会年的这个主日。那我再一次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教会年主日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事情。所谓的这个教会年主日呢，就是把一年52个星期有一种特定的这个安排。那如果没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呢，我们大概每一次呢就是讲一个专题或者讲一个特别的一个题目。结果有人发现可能在教会30年40年，我们讲来讲去呢大概就是那20个课题而已。很多时候教会对于整本圣经更加全面的这个信仰的了解认识，并且被整个圣经的信仰呢来引导，是非常的薄弱，而是被在教会当中非常强调了几个课题啊，那么就这样子过一生，这个是不是坏的事。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被整本圣经的教的这个内容来塑造跟影响，尤其是塑造啊，那真的我们就会越发的体会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的一件事，然后也会更体会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丰盛更新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在教会，我指的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教会组织啊，有天主教，然后有这个所谓基督教，开始用这个所谓教会年主日。那么它的这个编排的方式基本上呢是以三一神为整个结构，或者是它的这个基础。那么尤其是主耶稣的一生呢，更是每一次呢都很详细的来带领教会。那么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是4本福音书来交代，所以非常的这个丰富。那更何况他同时跟整本旧约分不开啊，所以这个教会年主日现在有的呢就是用3年的教会年主日 ABC 然后来走过这全部。下一个礼拜，对，是不对，下礼拜已经是12月。在旧的这个教会年主日呢，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编过的这个灵修资料叫做降临日。那么这个基督君王日呢，它被引进来是比较最近，是在10月的时候才举行，但后来呢它也放在11月第三个主日，然后11月第四个主日大概还保留这个基督降临日。那基督降临日然后就带我们进入圣诞节，耶稣受洗，然后开始就进入耶稣的服事受难。那大家还记得大斋节吗？啊，我们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这个启动，说我们进入大斋节、受难节、复活节，耶稣升天主日，还有圣灵降临主日，之后就是所谓圣三一主日，然后从圣三一主日呢，一直到 这个基督君王主日这整段时期啊，我们就是活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说提醒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然后来到君王主日的时候一个结束，我们又再重新进入呢迎接主耶稣诞生。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里程呢，就跟着这样的一位神，跟着主耶稣，跟着父上帝，跟着圣灵，曾经发生过的事，然后我们一直被这些事情呢来带动来影响。然后每一次这个主日就会用四段经文，旧约一段，旧约两段，新约两段。然后在旧约两段经文里面，诗篇一定有的，那两段的新约经文呢，福音书一定有的，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两组经文呢，或者说这两组这个书卷，因为它的那个内容非常的这个特别，所以一年从头到尾呢，都一直会我们都会一直学习。然后每一次呢，还有另外一组旧约，另外一组新约，然后这四组，如果我们小心的阅读，你会发现到它是互相的相通，而且呢，会使到我们，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被这十四组经文呢带进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面、非常多元的，然后又有一个连贯性，或者说互相这个配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当我们经年累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养成一种呢，是我们在听圣经，是神在告诉我们，而不是呢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比较那个然后来叫做主导我们说要往，然后最近呢我们可能要比较注意信心，或比较注意奉献，按照我们觉得现在的需要。如果我们经常累月呢一直用这样的方式，渐渐的教会会慢慢变成是人的主导，表面上我们还是用圣经来讲这些，但是呢主导这些课题呢是我们人自己呢去主导去左右。但是如果我们放下，我们让上帝来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一回事，你是主，我是仆人，原来上帝有很丰富的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生命以及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命建构的事要在我们身上发生，然后他曾经已经做过。所以如果我们呢再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真的就会被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同时你会发现到，我等一下就会跟你示范，我常常碰到神学生教牧，或者是觉得说讲道很吃力很辛苦，当然讲道是很吃力很辛苦，但是那个吃力跟辛苦是，如果呢是那一种我们在高中写作理解一些做作文，看到一个题目然后想说怎么去讲一篇好的这个主题，是这样的辛苦的话呢，这种辛苦呢是有一点不对劲的啊，有点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到说，上帝要讲的话，这四组经文呢他已经把上帝要讲的话表达出来，只要我们重新再把它听到听出来，然后呢我们好像是一个仆人呢，只是一个仆人再把它呢带给这个会众，转带给会众就可以，而不需要我们去多加去写一篇讲章啊。这样的话每次呢我们正道，我们叫正道，所以我是用正道，我不用讲道，我不会讲道。正道就是说，是的，上帝是在这样讲，真的他在讲这一个。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每次正道的人呢，也首先一直不断的被这个经文呢来影响，然后呢，我们再想到怎么样把它带给弟兄姐妹，我们说跟弟兄姐妹分享，或者说我们一起来领受 这个啊神的话。好，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过去很早以前呢，有跟大家介绍过，有带进，那么没有像最近呢这样有这个比较有系统的，然后会继续进行。不过当我在楼下带领这个会前祷告会的时候呢，有参加的弟兄姐妹，我已经跟大家走过这个教会年热 ABC 三年所有的经文，而且每一次呢我们就会背那个经文的那个内容，也引导说我们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所以我祷告呢就不会是我选择关心重要的事情我才祷告，而是呢我发现到说上帝关注这些课，上帝的心意是这个，这样我们的配合，也同时呢我们也跟他一起，也同时呢为做这样的事情祷告，你就发现到这个祷告呢就不会有所谓我不知道还要祷告什么，或者说我们整天重复就是来来去去那几项，或者说我们说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所以我很难为他祷告，这些就能够克服，也应该胜过，因为那个是上帝呢告诉我们说他注重这样的事，他看重这样的事，他关心这样的事。那么上个星期小威牧师借着彼得前书，等一下我会再提那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活在里面，而参与在这个里面，也因此呢也就被带动。好，所以今天基督君王主日啊，回想起基督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升三义，然后基督君王降临界啊，你就看到。那今天这个课题又是君王，我相信大家记得我们过去这一年，甚至包括去年，君王诗篇我们看的不少。那刚好我至少都讲了两次以上关于这个啊君王。那你说今天会不会再老调重弹？不会，因为今天给我的经文呢，我就按这个经文讲，它不会重复的，它会有它自己本身呢那一个上帝丰富的关于君王的。那么我对上帝的君王的认识跟了解也被神开阔，而不是呢我所了解的那一些而已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能够更好的来领受。那么编这一个教会年主日的多数都是西方的这个教会，因为他们的资源充足，那整个团队呢里面有牧师，有神学家，有音乐的等等的结合，然后才一起编这样的一个所谓年热。基本上经文呢大同多数都一样，有一些有一点呢出入啊。现在呢卫理公会、长老会、圣公会、信义会都会用这个，那么天主教呢很早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给今天这个君王主日一个这样的题目，你肯与主同作王吗？感叹号啊，是这样啊，然后问号，什么一回事？要吗？所以你看到说我被邀请，我被上帝说，被主说你要跟我一起做王，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件事啊，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真的是照主的话来了解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想的事情呢，或者有一些我们想但是又想的不对的，你就看到这里全部都会被更好的来调整。那么一般上我们是从旧约讲到新约，但是我这一次呢颠倒，从新约开始，因为它更直接更清楚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八章，那另外一段用的新约呢是这个启示录一章，那旧约呢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还有另外一处就是撒母耳记下。我们一段一段来看，那么掌握每一段他自己本身呢表达的，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上帝要跟我们讲什么。 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当然，这个经课他选经文也是选一个完整的段落，但是今天的这个圣经学术研究呢，越来越发现到说，我们不论看哪一段经文，如果看多上下文，甚至呢把这段经文放在他这卷书里面来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再用这卷书跟其他书卷做对照，那么我们就大概可以很掌握他要讲什么。因为当这个作者在编，就是把这些这样子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就是神呢已经有话要跟我们说，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比拉多的这一个问话是很恐怖的：“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长期以来因为把我们的圣经的信仰放在就是以后将来得永生，这个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脱离了他本来在原来两千年的时候他本来发生在一种怎么情况，我们呢就会忽略掉，这个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只要我们再把上下文然后再进入到那个经文，那如果可以的话读一点背景的一些参考书，比拉多是罗马帝国的军官，而罗马帝国的统治他可以很多事情都不是很在意，但是凡是威胁跟要颠覆或者是会跟这个罗马的政权他认为呢会有这个威胁或者是有什么的时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而且在历史上好几次呢他们就大军镇压，接下来呢就很多人流血，犹太人经过至少有两次，一次在耶稣之前，一次在耶稣之后，所以他们知道说没有人想要去搞这件事。而比拉多听说因为告你的同胞说你自己说你是犹太人的王，那也只有在约翰你翻到比拉多呢三次进三之处，他一直说我审不出有罪我要放他，他们喊着说不可以，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他是王，只有凯撒才是王。比拉多听了这一句话脸都吓到，他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不办耶稣的话，这些人告上去说我放过他，如果在中国这个叫做你跟造反派是同党，你知道那个是砍头的，也很可能是灭九族啊。这我们用中国的那个情况来想，当然罗马人还不至于灭九族这样子，然后你看这时候的门徒呢已经为什么会这么害怕，都已经四散，除了一个彼得呢他一直要知道说我的主现在在遭遇什么，然后也经不起那个压力跟恐惧呢，三次不认主。我们要进入这样的状况才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成为人，把这个所谓的救恩带给我们，不是只是十字架上那三根钉而已，不单是那样，但是它是整个我们人类有很多所有的那一种罪事跟人的败坏等等的那种问题，它都在里面，以至于我们看到说这位上帝这位主耶稣他跟我们是多么的分不开，真的他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的生活的这个里面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什么话都不答，你在其他福音书你看到当这样的问话的时候呢他却答，而且呢斩钉钉的答哦。他比拉多要问得更清楚， 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比拉多也很聪明，这个是你们犹太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你不要把我拉进来。但是说了这个之后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我的国不属这些，不是说所以我们关心的就是指天国的事，然后呢地上呢是包括政治什么等等的我们不理，不是的。这个在教会圈子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的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当然从这一句话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看更多的时候啊，所以我在说上下文还有更多的其他的相关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来这个地上跟你们争国、争权夺利、争王位，我不是。但是呢，他说，你是王吗？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是，我是王。不过我不是呢，透过像你们那样在地上打打杀杀，然后把别人推翻，然后登上那个王位做王。我的做王的方式，我的国不是这样的，这个叫做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而不是说耶稣的信仰的这个事情呢，跟地上任何的权力等等政权或者是这一类的问题呢是没有相关的，我们呢就是只是以后灵魂得适应，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很大的误解。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讲的呢是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他要是王，但是呢他又坚持他不是像一般人做王的方式，这个才困难，这个才特别，也这个才独特，而且这个也才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跟那个以人做王的方式是那样的一种不一样。然后最后结论的时候呢，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所以你肯与主做王吗？所以我们小心看到底王做王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讲，是怎么看的。从旧约到新约，王的这个主题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有了，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什么？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上帝来到人的世界当中向人自我启示，从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说从这里开始，以这个以色列开始，以色列一直到主耶稣，在古代近东，从来他们就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没有活在这个所谓权柄君王跟帝国的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没有。那么我们不敏感这个事情或者不看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呢我们比较只是被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整个兴盛，然后只看到这个西班牙、荷兰，然后接下来大不列颠英国，然后最近的这个美国200年，然后过去的我们好像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其实呢，过去的那一些古代近东的那一些文明古国跟帝国，他们曾经在左右影响整个世界，而且从那个区域跟那个时间都是长跟大。所以圣经为什么一直用这个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和华作着为王，耶和华超越世上的王，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信仰发生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百姓所处的生活环境每天都深深感觉到的，而不是好像抽离在一个真空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要好好认识 耶和华是王，而耶和华上帝在旧约里面在这件事情上都比谁呢都讲得更透彻更清楚。我们上次在看的那些君王诗歌里面，所以什么是君王，什么是帝国，什么是统治，上帝有很多话说，而以色列也曾经有过这段这样的一种君王体制。但是到头来神才是王。创世纪第一章七天的创造，尤其是第七天，耶和华歇了，这里不是叫我们休息敬拜主，重点不是我们，这个重点呢是在出埃及记的安息日，生命记的安息日，重点是在以色列百姓，而且也是在以色列百姓。第创世纪的第七章的重点在耶和华，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我在我造的天地，我所分开出来的天地，我在那里坐着为王。同时呢，我在地上我设立人呢跟我一起，我让他做我的代表，跟我一起呢治理这个整个被造界。这个是非常爆炸跟震撼性，在整个古代近东的文明里面从来没有。在巴比伦的神话里面，人创造是来服侍人，来做神的奴隶，然后后来太潮了，他们说灭掉一些人，他们太潮了，所以有洪水。但是圣经讲的洪水呢不是，是人呢恶贯满盈，已经到了一种呢自我毁灭的地步，神呢只不过是触手把它结束掉了。所以这些这样一对比之下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更深刻的看到说，同样一个课题，上帝在讲什么。而上帝本来就是王，耶和华本来就是王，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而这个悖逆他的子民呢，他跟他们一直走，但是神还是要重新让他们有王，耶稣基督他说我为此而生。这个是约翰福音，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你就看到先知跟玛利亚讲说，你所要生的呢要做什么，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主大卫的宝座上做王，而且永永远远。所以是跟以色列人之界的，先跟以色列人的。那么约翰呢，他也有以色列，然后同时又扩大。路加另外一句话有，天使就跟那一些牧羊人讲，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跟玛利亚讲的是关乎以色列的，然后跟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讲呢，施洗约翰爸爸这个后来开口讲话呢，也是先讲到是以色列的。所以这两个事情虽然是两件事，它是同一件，互相相叠，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就是说耶和华作王，现在由他设立一个代理叫做耶稣基督，这个我有根据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这些圣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十五章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再把交回给这个父神。现在他是基督，就是上帝所高立的，要他来做这个王，然后因信基督的呢成为他的这个子民，属于基督的。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那一段告别的话里面，十七章他跟父说，你所交给我的我都保住他们了，除了有一个呢灭亡之子，是指犹大。十二个门徒或者十二个使徒，耶稣说是你交给我的，我保住， 十三章耶稣知道呢自己呢要上十字架，他就爱他们到底，然后这个洗脚的事情呢，所以你要从这个整个一个脉络这样看下去的时候非常动人的。这个上帝在做什么事情？这个主耶稣呢在配合顺着上帝父上帝的旨意呢去执行这整个心意。好，这个是启示录。启示录是因为透过前面那个是耶稣自己讲的，如果耶稣自己本身没有讲过那件事，我们也不用谈这个王的事拉倒，因为呢那个是我们教会自己弄出来的，所以首先必须是主耶稣。那么主耶稣自己本身说，我怎么知道是可以信的呢？因为他为他坚持跟说这件事而被钉死，所以一个人为他所做跟所说的事情付上生命代价不会是假的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证明耶稣，我们很少说怎么证明耶稣，耶稣怎么证明自己？四本福音书你都看到，就是耶稣从头到尾一直坚持我是王，他们说不用再审了，把他定吧。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在当时犹太人也不接受，罗马人更不可容忍，但是耶稣呢就偏偏呢要坚持，而且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路加福音，人家说叫你的那些人不要喊，耶稣说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不喊石头也未喊，你看到吗？但是之前呢鬼都叫出来你的，耶稣说你安静你不要叫。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看到说，到底主耶稣是为什么跟坚持什么跟可信吗？那这个呢是事情发生了，是约翰得的这个经验这个启示啊，所以个人的这种经验启示，而不是说因为我神奇的这个经历我讲什么就是什么了，也要能不能够从耶稣身上得印证了。那这里你看到是可以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啊，然后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灵，这个就在天上三一神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看到吗？是肯定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恩惠平安归你们，他爱我们。第六节，耶稣做王跟我们什么关系？你小心看，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因着主耶稣把我们救了带回去属他，我们也成了父神的祭司啊。这句话我等一下要详细解释。你看到这个一个很安慰人很振奋人心，你我成了父神的祭司。那因为主耶稣呢做了这个君王，那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旧约背景，所谓背景就是说耶和华上帝一心一意要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谓的旧约背景，你想到耶和华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就是他临死前或者说他离开世界以前他讲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了，如果你一直念下去呢到这边很感动了。他就提到 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他岂不成为我成就吗？撒母耳记下23章。那么这个所谓永远的约是怎么一回事呢？哦，在撒母耳记下7章，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借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上帝的儿子呢，不一定每一次是指神性，而是指呢，就是在旧约其中一个是指君王，也叫做上帝的儿子。那以色列民呢，也叫做上帝的儿子，那个是出埃及记。耶伯记呢，天使啊，也叫做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帝儿子有好几个，那当然特别的时候是用在耶稣跟上帝之间的那一种的神的关系，至少有4个。那在这边是上帝应许的。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很矛盾的，尤其是我发现那一个知道永远，怎么可能？我们都知道说在地上任何的政权没有办法直到永远的，没有一个。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要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把它抽离整个那一个现实，但是又不能够完全就把它定在那个现实。这个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一些圈子里面的人的了解误读啊，他同时都可能。那么怎么样子大卫的后裔然后做王会直到永远？最后我们发现到说，只有在耶稣身上这个事情呢才完美。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挑剔一点，耶稣严格上讲起来不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如果你了解大卫的后裔是从血缘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都会带进我们读经我们一般的想法，这个很自然。但是当我们把圣经多处的读了，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不能够单从我们的一种角度去看。马太呢一开始就出家谱，十四代跟你讲说耶稣呢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同时也是亚伯拉罕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路加他没有血缘关系，他是生在这一个家族里面，然后呢认同跟承受这个家族的那个名分。而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做以色列的王，他做王的方式很特别，又能够永永远远，然后又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只要搞通掌握这个，我们就会对上帝很特别的那样一个做事情的方式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而不会纠缠在今天的中东的那一些许许多多的误解的事情的里面。好，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复国是由耶稣复国的，不是梅耶夫人。好，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后裔，不是现在任何一个。好，他已经发生了，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后裔，永永远远已经。而且他发生的方式呢很特别，他不像今天呢要用暴力，要用这个后面的这个更强大的一个国家的武器等等了，然后去争夺去争取去捍卫，然后流很多无辜人的血。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对这件事情一定要很小心。基督教已经呢在18世纪之后，连西方呢都唾弃，他们唾弃是唾弃他们的教会。我们今天要重新把那一个本来的圣经的信仰是什么，还是会吸引人跟动人的。但是如果我们跟着那一个错误的，那么会只能讨人厌而已。好，因为那种错误是很可怕，你是想到那个做法 跟主耶稣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这个我等一下再，我们再看过。来到诗篇，我们要看的是132，但是呢，你把131篇呢，这个开始，还有这个另外一篇的结束，你把它看的时候，你会看得更加清楚。131，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什么叫做仰望耶和华从今时到永远？仰望什么事呢？132篇第一节就跟你讲，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或许写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亡国。那么这个诗篇诗人引导呢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来回应，跟怎么样子在这个日子里面度过。他说，主啊，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然后仰望耶和华。那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不读了。因为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神已经应许，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只不过回想起那一个当年跟大卫立，现在可能是国家灭亡了，君王体制什么都没有了，这件事情还能够盼望吗？怎么样等候耶和华什么？我们以什么做根据？就是他们以其中这一件事，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但是会怎么发生？圣经没有讲，圣经只讲结果。尤其是上帝很多的预言，你注意看，他只讲结果，没有讲整个发生。然后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呢，我们却很多人去解释他怎么发生，然后就说这个结果就是，这里面就搞了很多的这个错误跟误会。好，我要这个结果，神来做王，神要回到锡安，会产生什么？你看，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是一份刚才像我们唱诗赞美这样，耶稣是王，是这样子，粮食丰富，穷人饱足。我们不要把它灵异化，全部变成灵魂的事情。你今天想到加撒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些王在违背上帝的心意。他们做王没有带来这样的情，没有欢呼，只有流泪。然后133篇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怎么样为加撒祷告？希望这一幕再现，整个中东出现这一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是耶和华作王要达到的。我们看现今的王，拜登、普丁、纳旦雅胡、泽伦斯基，全部都是信耶稣的。搞到现在这两年，拜登天主教，普丁东正教，纳旦雅胡他自认他是犹太教，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泽伦斯基也是东正教，但是跟普丁不同，另外一个系统。这些人在做王，跟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耶和华说王是做什么的，他做王他希望做什么的，我们不用讲太多，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单单停在这里，你不需要偏袒另外一个，我们就事论事。而更严重的是，这四个都跟上帝耶稣的信仰分不开，你说怎么讲？如果我们教会会被人唾弃，会被人当作过街老鼠，一看到呢就我才不想来教会，我们也没有话好说，我们自己搞到这样子。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番解释，甚至还拿圣经来解释，那就更糟糕。我想就只有以后等着耶稣看怎么审判。现今的王，我是王吗？我们讲回自己，你不要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我们是。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还记得刚才讲到我们成为祭司，这里多一个君尊，为什么？彼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旬节之后，是他讲的那篇道，这位耶稣呢已经被提升，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上帝确立他跟他同坐同荣，君尊，他也是君王，但是他同时是祭司，因为他死到人能够奉他的名，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而我们竟然也有这么尊，有份于这样的一个身份。你不要客气吼，你不要说不好意思，我信主两天嘞，我信主五十年，不过我很软弱，也没有好好祷告。你不要搞这种教会来定人家这种好不好，属灵不属灵，你全部看圣经。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但不是我们就是了，我们是沾耶稣的光。怎么样讲呢？加尔文说，因为圣灵，基督的灵把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基督联合，所以基督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因着这样子而参与耶稣君尊的祭司。不是你够不够格，不是你做不做到。我们不要在这里假谦卑假谦虚，我们还要在这里像耶稣这样说，比拉多问，你是君尊的祭司？我是。为什么？创世纪刚才我提的，神造作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我们被神放在地上做他的形象样式，他就是天地的王，我们跟他，你看，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这个就是君王式。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将尊贵荣耀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就君尊。第二章，伊甸园修理看守，这个比较不直接，但是呢，我在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注意它整个脉络，还有它的整个那个叫做这个上下文 context， 修理看守在摩西五经里面呢，每次都用在祭司利未人服侍那个会幕的，所以呢。创世纪一章二章已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失去，我们只想要跟上帝一样，然后呢，最容易的一句话，我们都不要听，最容易的一句话，园中所有的果子可以吃，只有这一颗你不要吃，这个吩咐不难的，就是不听，这样一不听呢，我们就失去，因为我们不降服在神。像主耶稣呢，从头一直降服，所以他能够执行，他能够呢把这个君尊的这个祭司呢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份呢坚持，并且能够活出来。而今天我们重新要回到这件事，因为耶稣再把这样一个尊贵的这样的一件事再带回来。以前我们探访的时候，谢长老每次，我记得很好几次他。对着那个躺在床上不能够动的，也不能够什么的，他跟用福建话说：“烂是王的子女，我们是王的儿子。”对，你不要今天看到一些很软弱的，甚至可能失智的，你说没有用了，人生没有意义了。我最讨厌这个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完全背弃圣经的讲。明年在这个乐林，我会很详细跟大家分享。人生有意义没有意义，这个是最错误的一种的这个了解跟一种的追求，不再找意义没有意义。你看到说不是，他们是上帝重价救赎挽回来做君尊的祭司，哪怕就是躺在床上，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在乎我们。 上帝就是这样子看重我们，宝贝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他的那种看法做法，卡巴说，我在圣经里面看到 a strange new world in the Bible， 真的就是怎么是这样的呢？怎能如此呢？这个叫福音。我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了解，不同的一种安身立命的一种了解跟一个看法，而由耶稣自己真正把它做出来。你说今天那些世界的王会不会看到这个，而他们愿意呢去把它活出来？我们今天拥有世界上这么好的、前所未有的资源、前所未有的这个科技能力等等，本来我们应该在地上使我们大家活得更好，很讽刺，没有想到呢我们在打两场，你每天你只有呢很揪心，很那一个，无可奈何，又不知道能够做什么，而竟然是我们的弟兄在做的事，我们还要好好为他祷告。我祷告的时候也求神出手修理他们，真的。然后讲回我们，我在讲耶稣上帝君王，我每次提这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你说不是？我在乐林以前，然后我们每次去探访，一直有一个问题，阿嬷一直跟他的女佣呢过不去。后来发现到什么问题，两个都要在厨房里面做王，王只有一个 A 了，你还没有来之前，我那个 A 安怎用，那个电安怎都掉棒都漏，也是我管，你一来呢全部跟我弄掉。阿嬷很不舒服，阿嬷你可以向耶稣放下吗？你还是做王的，其他的更不用讲，你做主管的，做 CEO 的，哪怕就是做清洁的，那几张桌子就是由你的，你做王爷，你要怎么做？你要做那种呢去跟人起冲突的，去捍卫只有自己的利益的，然后呢去把别人呢排斥的，还是你像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做王很不容易啊，我们要从头再看到尾，我们只知道他是牺牲放下自己做王的，他不是用他的权柄权力捍卫，然后把他的敌人跟敌对他的意见或者什么人呢把他打倒的。然后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放心，我们是做这样的王，我们跟主做这样的王，不是那种霸道霸气不可一世得理不饶人，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妥协，不是，我们怎么像耶稣这样坚持，但是他不会是那一种呢我们说博弈然后呢是 zero， 就是说两败俱伤，而是有一种新的一条路出来。我们可以是现在的社会压力等等复杂事，但是回到我们的主，我们有这福音，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保罗说，真的，上帝已经证明，就在罗马帝国这样高压的政权，耶稣做王。我们知道以后罗马帝国都垮了，耶稣被万民万口称颂为王。虽然今天全人类人口有80亿，但是加上天主教，加上所有所谓我们信耶稣的，至少都有20亿，至少我还比较保守一点，不止。虽然是还没有到全部，对，但是不少。怎么来的？你想到当年就是耶稣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生命跟这样的一种作王的一个方式， 直到大家现在我们每个人很甘愿呢称颂他为王，颂赞他为王，多少的诗歌呢为着他而写，而做王，做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王，是来惠济别人的。我们中国传统就有一个这样的理想，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君王我们希望呢他是读圣贤书，然后是呢圣人，很可惜都达不到。那个用意是好，那个期许是好，但是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只此一家，只有他一个，没有别的，他值得我们称颂，也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他同作王。你不与他同作王，你想做什么？那个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你不跟耶稣一起同作这样的王，你做什么？继续被罪捆绑，做一个小人，做一个随便的乱七八糟的人？没有，我们要做一个这样尊贵的，与耶稣一起同作王，而且是君尊的王。没有一个人说不是，哪怕就是那个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的，他也是。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让我们看到权力势力的败坏跟破坏性可以被化解，甚至可以被转化成为创造更新跟带来祝福，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证明。我们感谢，我们心尊他为主，我们口称颂他为王，叫我们每天每星期在这里颂赞耶稣为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与他一起活过来，并且与他一起坐在父你的右边，何等尊贵，也何等的喜悦，更何等的匪夷所思。虽然如此，但是主啊，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好好的活在你面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